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最近呢，大家呢在街上走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呢留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已经踏进三月尾，春天都已经来了有一段时间了。在春天的时候，有两样的东西呢特别是会让我们的眼球给吸引住。第一就是大家身边的植物，您看呢，这个春暖花开，你们身边应该有很多的这些公园也好，或者是你去踏青的时候呢，您都会发现呢，哇，这个大自然的这个风景好优美啊。如果您是喜欢去种植的听众朋友呢，你家里的这些植物啊，应该都是有新的花蕾出来了，又或者这个新的叶子呀也长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会吸引我们的就是鸟的歌声，因为春天早上的时候你都会听到很多鸟儿在叫啊，会好像闹钟一样的准时啊，把你从睡梦之中叫醒的。嘉妍家的附近也有呢一只小鸟，每一天早上它都会报这个早安给我们知道，又是要起床的时候，也是准备要去服侍的时候了。谈到春天，我就会想起这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2:14-17当中就会讲到，我们基督徒其实都是有馨香之气的。保罗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那么我就会想了，今天到底我是带着什么气来服侍的？是带着馨香吗？还是带着生气的气呢？跟你一起共事的或者跟你一起生活的，到底他们是感觉到您这个人身上发出的是一个可以吸引别人来跟你在一起的一种温馨和谐香气呢，或是那些只会把别人赶走的怨气、生气、不服气等等的气呢？不如就在今天节目的时候，大家来反思一下，您到底有没有发出馨香之气吧。今天我们仍然是会有情绪学堂，我和宋山老师呢不知不觉已经带领大家在这个学堂里面学到了好多情绪特质。我们今天将会来到第17课，谈的主题是悲伤。先来听听我们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杨姊妹。
黄老师你好。
啊，你好啊。
我现在有一个困惑啊。
就是
怎么说呢，我可能我没跟你们讲过吧，因为我就是谈了一个男朋友嘛，然后已经谈了2年多了啊。已经谈了2年多了呢，然后我也是通过别人介绍的，几个姊妹他们介绍说感觉的人还可以，然后我一开始没有打算这么想的。为什么我没打算这么想呢？ 因为我跟你说过我家的孩子的状况，
嗯，
然后那个时候有考虑这些，有多因素的考虑，后来他们说我一个人带孩子会很难，
嗯，
然后后来考虑了一下，想一想也是，的确我是带孩子也挺难的，
嗯，
后来我就试着跟他谈了，谈了两年了，两年多，正好两年多，两年多。说没有感情是假的哈、啊，都有感情是有，
嗯，
但是我的因为种种的原因，我自己那个脾气也不好，然后带孩子各方面嘛，有的时候会冲他发火，他有的时候就说我说了，你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和我讲，
嗯，
你再而一再而二再而三，我跟他解释过了，我说我不是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你也是知道我这几年带孩子情绪都要那个都要崩溃了，我跟他也讲过，
嗯，
但是这两年多呢，我们俩本来是准备见面的，就是因为我那个脾气老是控制不住，他也不敢跟我见面，然后我有时候跟他解释吧，他有的时候呢就是微信有时候回一下，有时候不回，有时候就是逃避，是这样子。然后最近嘛，我们两个就是说他才慢慢的才和好，然后他也就是说我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后嗯要好好的说话什么的，但我也知道好好的说话，但有的时候小孩子有的时候太让人操心了。其实我说实话啊，我那几年，嗯，孩子爸在的时候，我没有脾气的，就是这几年才刚刚开始，就是从他爸爸回天家以后，我的脾气就上来了，就是压抑啊、情绪啊、焦虑啊就上来了，就这样子，一直到现在。但是好在我现在嘛，慢慢的。读了经，然后，嗯，就是读真言，慢慢的还稍微好一点，但是现在还会有这样，有的时候孩子吧，就是说你特别是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不能迟到嘛，
嗯，
不能迟到我也急，那如果要万一如果迟到了，他老师肯定会发群里面的啊，谁谁谁要扣分啦，谁这样子的，然后会告状啊什么的。所以说我现在也挺难的，嗯，怎么说呢，嗯，谈也不是，不谈也不是，反正怎么说都不是，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嗯，姊妹您你现在谈这位也是弟兄啊、两年了，
对，
都是在线上，
对对对，
就是用手机跟他交往嘛。
对对对、
嗯、
但是他说明年的他准备是说，
嗯，
应该算今年啊，
嗯，
今年的6月份准备要过来，他是说过的。
哦、
然后他的家庭状况我是了解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介绍给我的时候是，因为他是做心理咨询的嘛，就是我那个孩子呢发育迟缓，就是说、
哦，
嗯，那个时候还不太会说话。因为我也不会，医生也告诉我了，他说需要注意哪些啊，我也不会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让他也是啊、上帝的恩典啊，也是通过他，然后一步一步告诉我怎么做，然后去把它调整过来，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想了，哎呀，我说也感谢主，如果没有主的爱的话，他也不可能来帮助我，我是这么想的，我也没想那么多要去跟他谈，知道吧？
嗯、
但是好多弟兄姊妹就说我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很难，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子发高烧的情况下，你说一个正常人他没法，就是医院那么大没法去找的，所以何况是我一个人。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着。嗯，既然能走在一起也不容易的，那就好好的经营这个家吧。
嗯、
那时候我是这么想的、
嗯，
但是也是在犹豫当中，家里人也是在，就是说也在催我，让我好好的找一个，好好的顾家。但是我家人也给我介绍过，我从小没有爸妈，是我养父母把我带大的。
嗯，
然后我家里人就是说比较担心我的是那种啊，但是但我家人担心是对的，但是我家里人给我介绍了，那个时候我还没认识他，我家人给我介绍的时候也没见过面，就是微信聊聊啊什么，网上交往一下啊，人家就是听说我有小孩，又小孩又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都就是说不愿意接受孩子，所以我就后面就没再谈了，是这样子。啊，一直到现在，到了我认识他是在2023年7月24号认识的。
那姊妹，所以这一位的弟兄他都了解，他也接受你的这个家庭状况，他
对
对，所以他才会愿意说今年六月想要来跟你见面。好，我听起来你也是很珍惜跟这位弟兄的这个认识啊，同时间你也知道说，你希望再次的组织家庭，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可以有一个伴儿跟你一起照顾啊。啊，我听得出来姊妹的期望。那只是说现在姊妹你的困扰比较焦虑的是，你不知道跟这位的弟兄发展，比如你们的沟通啊，还有你刚刚说你会容易发脾气，或者是在照顾孩子上你会有很多的情绪啊。
对对
对，对哈。
但是还有就是他为什么会接受我的孩子呢，是这样子的啊，他的孩子跟我家的孩子也是一样
哦，
只不过说他的孩子比我家孩子好一点，他就是嗓子不能说话，我家的他坐都能坐得住，我家的孩子就是坐不住，说话还是可以的。
对，
是这样的，他以前也跟我提过啊，是这样子啊，他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如果他说如果愿意，如果我跟他愿意的话啊，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既然选择你的家庭，我也会接受你的一切啊，他也跟我说过，我家的孩子也是这样，你家的孩子也是这样，我们都是就是说同命相连吧，他是这么跟我讲的，他说既然选择接受，那他的意思说我也要对他的孩子好，他也跟我说他也会对这个孩子好，那我也跟他讲过，我既然选择你的孩子，选择你，我会接受所有的一切，我都跟他说过的，他也是知道的。
好，也感谢主了，就是您可以跟这位弟兄有一个这样的相同经历，他会更了解您带这一类孩子的难处，还有他跟你有相同信仰的话，就表示说价值观也是相类似的。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上，我感谢主呢，起码这两个方向你们是相同的。那现在呢，姊妹只是说您要帮助自己，还有呢，我觉得最困扰你的，我觉得还是你觉得控制情绪上，你自己怎么可以跟弟兄相处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让对方也觉得跟你在一起，一起建立家庭，起码就是感觉是大家有和谐嘛，所以这个我觉得呢，沟通是可以学的。你现在既然呢、现在上帝给你开了这个路啊，你就要祷告，为你自己祷告，有两方面，第一，你个人成长，你刚刚已经说了一点了，你发现自己这最弱的一点就是你控制你的情绪，当你照顾孩子压力大，你有压抑情绪焦虑这些呢，我觉得你要从这一年开始哈，情绪除了你读经是你灵性生活的培养哈，灵性生活培养是一样，一定跟上帝要连上关系呢，你有祷告的习惯，那你就可以多一个要祷告，你就把你的焦虑要交托，我们基督徒很清楚，就是上帝一再的告诉我们，耶稣教导的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的安息啊。这个呢，我觉得姊妹你不如把这一个经文啊，你自己把它背起来啊，背起来，就是当你每一次觉得焦虑的时候，这个经文就出来了， 啊，就好像是一个圣灵的提醒，告诉你，哎，我又有焦虑了，我又有重担了。当我照顾孩子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办？我就把这个重担到耶稣面前交托给他，他使你得安息。啊，这个话语就成为你一个很大的安慰嘛。圣经其实哈，你读经是好的习惯，不过读经一定要读进心里面，我们不能单单只是读，你还需要把经文活用啊，在你的生活自我成长呢，你用神的话在自己的里面，你要反复的练习，好像你要做运动啊，你怎么可以健康，你就是要每天都要运动，对自己身体好嘛。所以呢，神的话也是这样，你就要每一天当你读了经，你就祷告的时候啊，求主啊帮助我，可以把你话活用在我的身上。当我又想发脾气的时候，主的话要出来，我要相信什么？我相信主的话，还是相信那个哇环境带给我的焦虑呢？啊，这个呢，姊妹你要自己来操练的啊。那对，这个是情绪控制。另外我们说啊，你要发现自己什么时候你最容易发脾气，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容易失控？
就是我有其他的还好啊，特别是在比如说在孩子的上学，比如说因为我每天都要接送他上学啊，我不接送的，我不送，我不接的话是没有人去帮我的啊。
好，
还有一点事情就是说我那个孩子已经大了嘛，都10岁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像我们盲人眼睛看不到，就是说哪里不干净啊，哪里没有扫干净啊什么的啊。然后我跟他一开始我也是好好跟他讲了啊，我说你快点去帮妈妈做一点事情啊。我说你都已经10岁了，我别的我不要求你什么，我跟我孩子这么说的啊，别的我不要求你什么，你把家里给我整理干净就可以了。但我有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他有时候不听，不听的情况我第一遍跟他第一遍也跟他讲了，第二遍也跟他讲了，反反复复跟他讲了，讲到最后的时候我没办法了，我就。就是我在做饭嘛，炒菜，他就捣乱。我跟他说了，我说那锅很烫了，你不可以随意乱动，跟他讲了很多遍。那讲到最后没办法了，我就是脾气就发作了。
对，
发作的时候，因为我毕竟是看不到嘛，然后我家里有装了监控啊，因为那个弟兄呢，他就在那个监控看着我。
哦，
他正好跟我讲话，我没注意。结果就情绪就发出来了，就这样发出来了，就这样。
对。
然后等我去道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是。
我已经就是说，等我去道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认为就是说我在，因为我在骂孩子，我在说我孩子，他认为我在说他，实际不是的。真的不是，因为我是在说我孩子，他没注意到。
对。
后来等我解释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没什么好可解释的。”然后他就那个时候就怎么也不听我解释啊，那我也觉得也挺尴尬的。
好，
但是好在因为他在神学院上那个读书嘛，就是上学嘛，然后他是读神学的，然后我后来去通过神学院的老师，然后他老师也是感谢主的恩典，也是他老师问我的，他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发这么大的火？为什么跟他发火？我说不是的，我说是这样，我就把原因一五一十告诉他了。
好，
他老师听了以后，就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他说那个姊妹不是这样的，他说他是在说孩子，并不是在说你。
对，
后面慢慢的开导他，然后也就是也开导我跟开导他，让我去主动跟他打电话。道个歉什么的，
好。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挺犹豫的，要不要道这个歉呢、啊？如果他万一跟刚才那种情况的话、不接受我道歉，那我怎么办？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后来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说主啊，你 求你帮助我，求你赐给我聪明智慧，让我怎么样跟这位弟兄怎么样去说，怎么样让他能够相信我，是这样子。
对，
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明白呀。所以你刚刚说出了一个点呢，我的问题你都回答，就是说你发现自己最容易发脾气，或者是你自己，我说情绪是有一个暗流的，是什么东西按着你这个暗流？你刚刚就说了，通常都是你的孩子，你一再的跟他说明一些东西，而他不听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个就是你要发现自己这个情绪暗流，那么你就要在这一点当中要加强自己。我们说呢，这个情绪暗流怎么样可以不要那么容易被按动，那么你就要在这一年当中你要保护好这个暗流，这个就是你的目标了。那怎么做呢？我就给你一个小撇步吧，就是你怎么可以帮助自己。第一，你要有心理建设，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孩子他是特别的孩子呢，他们是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不是你用口来讲他就会做的哦。所以呢他十岁了，你对他的要求也不高嘛，你只是希望他可以收拾好东西嘛。那我建议你哈，姊妹，你跟他一起做。一起做，手把手的，因为你不能用口跟他说你要收拾你的东西，你看你又乱了什么，他不会了解的，什么叫整齐，什么叫乱，不知道。他其实不是不听你的话，他只是不知道你的要求什么叫整齐呀，妈妈。那你示范给他看呐。好，原来呢，这个书本放这里，那个水杯放那里，这个就叫做整齐啊。因为孩子他不会知道父母对他的这个他的要求是到哪一个程度，特别是这些孩子呢，你要很具体的告诉他。甚至我们说你必须要有一些图画给他看哦，照一个照片摆放整齐之后，这个就叫整齐，然后拍一个照片贴在你看到的地方，那么下一次好，儿子我们又来收拾了，什么叫整齐，你看看这个照片你就知道，你照着这个照片来收拾，妈妈跟你一起做，做了两次三次一起做，做好了他习惯了，那么你就知道哎，他学会了收拾哦，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你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当然呢，因为你姊妹你不方便，那么我觉得因为你有多一个限制，你不能拍照或者怎么的，你就可以请求别人帮助，又或者呢你手把手的跟他做一次哈，也或者你在他旁边，妈妈现在摸到啊，你这个地方不太整齐，那么我们一起来收拾一次。好，做好了你就欣赏他，因为孩子有什么动力可以做事，一定要被欣赏鼓励。我们经常说人也是这样的，姊妹你怎么可以做得好，因为旁边有人鼓励你，对不对？不能一再的用负面的跟他说你这做不好那做不好，没用啊，那你那个人就永远做不好了。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哦，姊妹今天给你这个小小的建议好不好，教养孩子我们不能快，你只能慢慢来，你要给自己心理建设。耶稣跟我说我们饶恕人70个7次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一再的一再的一再的，就不能没有完的，你知道吗？但是呢你知道你的爱心信心耐心就是这样操练出来的。那还有呢，你跟这位弟兄，我建议你跟弟兄开始还没见面之前你们在电话上彼此祷告，一起祷告，因为你们有相同信仰，你跟他如果想要建立家庭往后怎么样都好，你们一定要祷告，一起祷告，为你家庭愿景祷告，好不好？
好的
好
的，好
啊，谢谢杨姊妹的电话。
好，再见。
好，再见。
当你疼痛无力难过，主必用慈爱抚慰你。
你听主的声音，我耶和华是一句你的。
当你 望无助软弱，主必照应许恩待你。
你听，你听主的声音，困苦穷乏人身必不离弃。
主耶稣爱你，愿舍己，释迦宝血将你我罪洁净。
主耶稣爱你，赐救赎厚恩，我能与主同死同复活。
主耶稣爱你，我也爱。相爱正是主的命令。
主耶稣爱你，跟他交忠心。你就得着永恒的生
你好，师母，
祖师母，
你还记得我吗？
祖师母，你好，你好。
听众朋友，3月29号开始，空中辅导改为精简化的更新，星期六、星期天两天为您播出。周素琴师母仍然在星期三上午9:30到11:，以电话聆听您的心声。愿我们与周师母的主持一同成长。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再燃亮；有你，
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
李姊妹你好。
你好，
嘉仁老师你好，杨老师你好。我就是讲一下见证，我的心地不好，我手抖啊，手抖呢，我就经常悠悠手抖。我的孙子呢就跟我说：“奶奶，你天天都悠悠手抖，我就帮你喊到那个空中辅导给你听啊。”就是听了那个空中辅导救了我呀！我以前啊，我想自杀，
我想自杀。
我听了这个空中辅导，就是空中辅导救了我。现在我就介绍几个人听空中辅导了。
介绍人听。
他说不会弄我，叫我的孙子弄啊。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从一开始你身体不好，然后手抖啊、忧愁啊，有多久了？
手抖呢，就两三年了。我以前经常去教会的，经常去探访的，我去不了呢，我就心里很不舒服。经常去跟进那个弟兄姐妹，经常打电话过来，我又不敢说我是什么什么，我就有时候我会说：“哎呀，我不在家哟。”我在我儿子那边呢，我就好像有骗人呀，我又心里不舒服。哎呀，
那你有没有检查是什么原因呢？你手颤呢，身体又不好啊？
检查啦，就是帕金森。
帕金森的确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你要在教会当中去敬拜服事，另外一方面你也身体呢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些的情况，所以可能对你的情绪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你这种情况有没有去找医生治疗呢？
有啊，吃药啊，好一点，就是不是很控制得到。
李姊妹啊，我们知道这个症状应该不会断绝了，只是要延迟它手抖啊，或是你一直吃药，情况就会稳定。
有条一直恩流抽身抱作用处，翻出我的尽头得着完全。我曾亲身经历每一个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的召完全。
你刚刚跟我们说，哎呀，你本来是经常到教会去服侍，很有活力的那个很外向的那一种姊妹，但是因为当你生病了，不能出去了，心中呢就感觉郁闷呐，很内疚。可是我想要鼓励姊妹啊，不用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希望呢，让你知道啊，其实啊，上帝非常的欣赏姊妹。你从前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他非常欣赏你。就算现在你身体上不容许这么操劳，但是你也可以透过好像现在你说，哎，我在家里听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也介绍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听，来造就他们的生命。其实你也在做跟以前没生病的时候呢一样的服侍，甚至是更有意义，因为现在可能上帝要把你那个岗位调整一下而已。以前你是劳动型啊，现在你啊，上帝就说，哎，你不用这么劳动了，你就在家里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就听节目，带其他的人一同来生命造就。所以是不一样而已，不是说你做的少。千万不要觉得内疚，上帝不是要你做什么来讨他的喜悦，而是你做你自己，好好的去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呢，他就很爱你了。
打电话他们经常都这样说，为什么你不来探我呀，那么久都不到了、
那你就跟他们分享你身体健康的情况咯，你可以坦白告诉他们，哎，其实现在我身体不好，可是我也会继续为你祷告。其实其他人也可以为你祷告的，你给他机会来关心你， 彼此相爱就是这个意思嘛。
嗯，你接着电话，你就可以跟他一起读圣经，一起来祷告啊。这个也是探访
啊。
你能够有这样一个服事的心，相信上帝也会祝福使用你的。
只是爱的河流，只是永恒活水，只是生命泉源，永流直到永远。哦，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学堂开课了，
宋山老师，
怎么了，佳妍老师？
哎，我们终于都要来到今天了。
今天很有情绪啊，我们在这个情绪学堂。
是的，我们要接受我们这个情绪，大家感受到我们这个依依不舍的这个情怀吗？
真的是，大家要记得我们。
记得我们曾经在这个空间里面陪伴你们啊。对，为什么我们这么悲伤啊？
因为情绪学堂来到最后一堂课了。
对对对，天下真的是没有不散的筵席。到了今天我们不要太悲伤，但是呢还是会有点依依不舍的。但是我还是呢跟宋山老师分享呢，我自己觉得凡事都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有可能不知道在那一个空间那一个时间又要开课也说不定了。对呀，
那就等着那一天。
对呀，所有事情都有可能的。我们情绪学堂最后一课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悲伤这个情绪了。
是，
最近宋老师有一些悲伤的事情发生吗？
有啊，我前天才哭完。
啊，
我很容易哭的，所以你不用太惊慌。
OK， 不要太惊慌。哭呢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啊。耶稣也有哭啊。那我们说悲伤呢，英文呢是 sadness 啊，这个跟忧郁是很类似的。相反呢就是喜悦了。那么悲伤当然就有一些什么事情呢，不如意的事发生，有重要的人离开，都会有一个外显的一些表情肢体动作，比如好像刚刚宋老师你说你会哭
流泪，
你会流泪
皱眉头，
对对，
扁嘴，
对。但是啊，你看我刚刚就是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当你说你哭了，我突然就我刚刚的表情是好像有一种为什么你要哭啊这样子。其实这个应该要接纳你的情绪嘛。社会普遍对悲伤啊觉得不应该出现的，所以当悲伤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不愿意面对嘛。
可能觉得不应该出现就是因为对方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接受到你的情绪。
对呀，
懂得反应。
对，还有种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第一句想出来说不要哭啦，或者别难过啦。很多这个安慰语嘛。这个其实啊无形中也是有种压抑着这个情绪。特别我们华人啊悲伤的时候呢特别表现的就是不会太明显的。对对对。
我们缺少那些的词语去安慰别人，我们都不习惯。
对，不知道怎么说，对吗？
是。
您
就比如说英文很自然的，通常大家都会说I feel you, I'm so sorry, 就是我为此感到很抱歉。但是中文呢通常我们都没有这个习惯。
应该这么说，不是词汇不多，而是这个英文词呢它是同理的一个词，但是我们华人的词通常就是叫他不要这样做，对吧？
对，
对，是是是，
我们要多用不同的词汇。
有研究悲伤也有不同的阶段的，
有五个的阶段的，原来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的过程。
对，这个研究应该就是从1969年就已经有这一位的美国精神病学家库伯勒罗斯啊，他提出来的那种悲伤是很深的那种悲伤。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否认，
开始的时候是会冷淡的，
是反应不过来。
对对对。
第二个阶段就是愤怒，
这个愤怒是因为你不知道应该生谁气啊。比如我们基督徒，我们以为，哎呀，我们神不是爱我们吗？如果我们遇上一些不好的事，为什么上帝这样对待我？然后你的怒气向上帝发出来，有愤怒哈。
是。
嗯。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讨价还价。
哎，怎么会讨价还价？
因为你觉得内疚啊，想要去挽回以前。
比如如果有一些意外发生，比如有亲人离开了，之前我们不是有听过一位听众也是啊，他觉得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好他的爸爸嘛，然后他就很内疚啊。当时他也说，哎呀，如果我这么做，他或许就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世上了。很多的这一些念头就出来了，头脑交战哈、
是。
那后来呢，又要经过一个很沮丧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沮丧，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哎呀，
想自己一个人独处，甚至呢，你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去做。第五个阶段才是接受，接受你有这个悲伤的事情发生。这五个阶段呢，它也不是线性的去的，就是说它可能会一二，然后突然又返回回去一。不断循环也有可能的，就是如果你没有处理好
对
那个情绪的话。
所以人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创造的确这个不能呢用一些的理论就可以讲一个人生的那个过程一定是这个次序，只是它因为是一个研究，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发生。不过宋山老师啊，我有看到呢，曾经有一本书啊，原来啊，不单单我们看得到的那种情绪或者我可以讲出来的这个悲伤哈、当然是可以处理，但是有一些悲伤你是不能讲的，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的。有一本书的名字《被剥夺的悲伤》，1989年就已经出版的书，作家呢叫做肯尼斯·多卡博士，也是这个美国的一位名誉教授、心理咨商师。被剥夺的悲伤呢，简单来说就是不被社会承认或认可的悲伤，这个使个人难以处理或表达，就称为悲伤剥夺。哎，有一个我觉得我跟你谈的时候你有遇过，这个叫做失去了不被承认。
失去了某个人事物不被承认，是的，我真的是有这么类似的经历。
是
是，我家养了一只乌龟那它有一年呢就过不了冬，那它就过世了。那身边其实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明白我这个心情啊，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哭了一个礼拜这么的痛苦。它不就是一只乌龟吗？
是是是。
对，其实对于这个感受真的很不好受的。
对，你可以形容一下这一种悲伤是怎么样吗？
就是像刚刚所说的那个阶段，我是很自责很内疚的。因为过冬的时候呢，那个冬天不够冷，那它呢就不是常常冬眠睡觉的，就是偶尔也会醒过来，然后我看到它其实好像也挺精神，但是我没想到要给它吃的，所以它是饿死了。那对我就是觉得很内疚，为什么我当时没有给他吃的呢？为什么我没有理会他的各种的反应？
对，所以你经历了这个内疚啊，然后有沮丧的这个阶段，最后你必须要接受了。 另外有一个悲伤呢，叫做悲伤者不被接纳。他说悲伤者被排除在外，这某一些情况下呢，某些人被排除在悲伤的支持网络，譬如有一些幼儿、身心障碍者，或者呢一些的家族成员，他们的悲伤不被察觉，忽略了他们的需求。我倒不是幼儿，也不是身心障碍者，但是呢他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啊，有一些领导啊，他们经常要被塑造成不能有情绪的人嘛，导致难过的事情也不能说，如果他处理不好呢，他就会忧伤了。那我会想到自己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我也不是说领导了，不过我是因为
作为师母，
对，我是牧师的太太，有师母的压力，也有有一些事情你不方便跟人说太多，当你自己要去消化的时候，你又要去接受别人的一些负面情绪在你里面，那你里面自己又不能跟很多人去说出负面情绪，那就变成你不能去疏导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呢有一些愤怒，我是会对神有这一个愤怒，哎，你为什么把我
放在这么一个位置，
对了，你为什么我要服侍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个位置，那我经过了这些讨价还价也有了，通常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啊，如果当时自己做的好一点，会不会那个弟兄姊妹就会有另外的选择呢，那当然也有沮丧过，最后呢感谢主，就是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最后就接受了，
对，所以是一个一个阶段，可能现在你就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一份的悲伤，
对对对，也会更懂得就要放下。书本当中也有谈过有一些关系是不被认可的，比如啊，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有私生子女，他们自己不能表达自己的身份，或者是不是太光明的一些恋爱关系，那么这些也是啊，不能跟人说的，有一些是不光彩的死亡，比如有一些未婚就怀孕了，那但是呢那个妈妈呢，她要把孩子打掉，她就感觉内疚也不能跟人说，又或者有一些是不被支持的方式，这个挺多的，比如亚洲男性嘛，被教导就是不能哭的，你
要坚强，
导致有很多情绪被负面标签了，就被剥夺了，你看很多人因为这样呢，所以呢有忧郁的情况，
是都压抑在心底里了，
是啊，那比如好像宋老师当时您的好朋友离开你了，那但是你又不被人接受的时候，有人跟你说就不是那个小乌龟一只，你当时是怎么感受啊？
我当时真的是当他耳边风算了吧。
哇，你很也挺好，就不理他。
对啊，我要哭啊，我要尽情的哭。
是是，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不被理解的时候呢，比如他觉得你都不关心我，他就离开这个关系了，比如在教会里面呢，觉得不被理解，他就离开这个教会啊，也会有的。所以呢，我就引用一位牧者，他呢都很多这个经验了，如果能你身边真的有人不信他，无论是家人离开，或者是他觉得重视的一段关系没有了，那我们就要三个需要去好好的提醒自己啊，我们要同理对方的悲伤，要跟哀哭的人同哀哭，另外呢言语我们不一定要跟他谈太多话的，不一定要说太多，聆听
很重要，
是的，避免分析，然后第三当然就是要成为支持系统啦，就是要陪伴他们，陪伴已经是一个最好的 希望你现在的悲伤都好好多了、
啊、哦，很那已经过去了，是，
嗯，是，但是你刚刚跟我说你上个礼拜才忧伤嘛，
啊，那个就另外一回事了。
希望你可以从那个五个步骤里面早一点走出来吧。
好的，我会找人哭诉的。
对,、啊、对，哭诉以后也要记得我们引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上帝说：“我的恩典呢，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
得完
全。”
是啊，那宋老师，我知道你另外一个排解你悲伤的方法就是你的歌。
不是我的歌，我去听歌。
你的听歌啊，听你喜欢的歌。
嗯，
你今天有歌要送给我们吗？
有的，有的。今天找来一首悲伤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梦境之后》，是由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弗雷所创作的。那它的歌词是源自于一首诗，那这首诗呢就描绘了一个人他跟爱人的浪漫幸福的美梦，在梦里他们呢逃离黑暗迈向光明，但是后来梦境破灭的那一刹那，这个诗人呢就悲痛地呼叫，希望可以再回到那个晚上。其实呢这一首的歌曲面世的时候呢就是1877年，那在同一年呢这个作曲家其实他订婚了，但是为什么他会创作这么一个悲伤的作品呢？可能就是跟他同年无缘无故的被解除婚约有关的、
嗯、
真的很悲惨啊，他的未婚妻不知道为什么离他而去，所以呢弗雷他的朋友就劝他可以为这一首诗谱曲。那这首的歌曲呢它本来是声乐来的，但是呢后来更多著名的版本就是由一些的乐器所演奏的。今天呢我就特意的带来一首大提琴的版本啊，不是我拉的，但是呢这个版本真的很动听。那这个乐曲呢首先是由钢琴非常轻柔的开始，而歌曲的旋律延绵不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情感。在一边聆听这一首音乐的时候，我也会一边跟你分享这一首诗。
你的倩影温柔地笼罩着我的梦乡，我梦到了幸福，那炽热的幻境一场。你的眼眸比往日更柔亮，嗓音清亮悠扬，你熠熠生辉，像被晨曦吻亮的穹苍。你轻唤着我，我便挣脱了城市的牵缰，随你奔向那一片光芒。穹苍为我们微微地敞开了云层的帷帐，隐约可见的是未知的辉煌，神圣的霞光。梦境的破灭如此凄凉，黑夜啊，请把那些虚妄的甜美的梦还给我。
来吧，回来吧，光彩熠熠的幻象。回来吧，这神秘莫测的夜未央。
3月30号开始，将会播放全新节目《关心在线》，
黄嘉燕老师和好友们与你讨论情绪管理、
亲子关系、
交友恋爱与婚姻，
还有专属我们的敬拜祷告时段，
陪你背上行囊。
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和晚上7点，
欢迎收听《关心在线》。
看着他的方向，让幸福瞬间充满心房。
亲爱弟兄姊妹，刚听过了，节目将会有改动，而新节目呢也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开播了。我们新节目的名称叫做关心在线。我呢在此呢也要邀请听众朋友们呐，你们都来支持还有为我代祷。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主内的一家人，而每一次呢当我们一起去面对一些新的季节、一些新的挑战的时候呢，代祷是很重要的。不单单是只有你们每一次打电话来邀请我为你们代祷，其实我也需要你们为我代祷。我们就是主内的一家人啊。那么在准备新节目的时候呢，嘉言都有一些收到听众朋友有一些的问候。特别有一位呢，他就说他是从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是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一位听众，一直到现在他还在支持的。他也非常的坦诚的来问候啊，知道其实现在呢我们需要去做新节目的里面要面对找听众朋友支持呀，有没有一些开拓更多不同的听众群呢，都会感受到这一种的负担压力。还有您必须要想好多不同的一些的话题来跟听众朋友互动，是吧？的确啊，他说的没错，所以我更加需要大家了为我们来祷告。请纪念我们制作团队啊，可以在这个时代呢用神的话语继续的勉励听众，之余也要来找到一些新的听众加入在我们的行列当中。嘉言就发出这样的一个代祷邀请了，感谢大家继续的支持。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